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聚焦。当前呢，中国在世界上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原因是中共开枪镇压西藏人，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中国官方的报道呢，只说这是一小撮的暴徒打砸抢事件。那么这个流血事件的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西藏人他为什么要反抗？那么西藏问题又能不能得到解决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请来了自由撰稿人曾曾女士和我们一起探讨。你好曾曾。
你好三妮。
这次西藏的镇压事情之后，根据西藏的流亡政府公布的数据呢，他说至少有140人死亡，那么另外还有500人受伤和1000多人被关在监狱当中。这跟中国官方的表态和新闻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对此的看法？
我自己从就说关注了一下新华网上对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报道哈，我就发现呢，这一次他用的这种手法呢，就跟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后呢，几乎是如出一辙的。89年的六四的天安门，就是说整个这个学生运动呢，我当时是北大的研究生，我从头到尾是经历过的。那么他当时军队怎么样开枪的，死了多少人，甚至我们学校就有死人，甚至有我很好的朋友就有人死在他怀里，木樨地上的那个子弹，多少天那个子弹的孔都还在那些墙上，这些情形大家都是历历在目的。那么最后在就是说镇压，开枪镇压以后，在第一时间等于是我们就逃出去了，逃出去离开北京之后，那个时候你再去看官方的那个宣传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说完全就颠倒黑白是非的这样一个报道，
也说是暴乱一群。
他先呢就是说他用最快的时间，用最高的调子先给你定了调了，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发布就他所谓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真相。那么究竟情况是怎么样呢？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常识就推断出来了。你如果说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你为什么从这个事件一开始就驱赶了外国的记者，不敢让外国的记者去？那么就你为什么不敢把这个整个这个事件，就是说整个这个西藏放开，让大家来采访？你为什么要在国内这样，就是说下这么大的力气去封锁网络，封锁这样的消息？中共官方他的就说他的优势在哪里呢？他的媒体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整个就说事件一发生到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根本不顾他已经承诺了啊，今年是要开奥运会，外国媒体可以自由采访，他马上就是说口风一变啊，说这个地方不安全，外国记者不可以停留，马上就一变脸，他就可以完全把他这个国内的信息，或者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能够控制住。所以他撒起谎来的时候，他是根本就是说就不在意。
其实那个中国就是官方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表态前后也是矛盾的，一开始他说是没有开枪，最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说是有士兵要开枪自卫。
西藏的流亡政府已经开始报道说我们死了30个了，我们死了100个了，已经在不断的公布这样的数据了。那么但是当时没有照片，没有任何的证据，那他就一口咬定我们根本就没有开过枪，没有用过这任何杀伤性的武器。那到后来几天之后呢，这个甘肃四川那个甘孜地区啊，开始出现了同样的，就是说藏人起来示威遭到镇压。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地方大概是他一时疏忽，他控制不像拉萨这么严，他没有能够控制住这个照片，就是往外通过网络呢流传到网上。那后来国外的很多网站都公布了这样的照片，确实有藏人的尸体，那打的就是说血肉模糊，不堪目睹的有枪眼。那到了有这样的照片公布之后呢，那他才开始就是说不得不出来讲啊，为了自卫我们才是开枪了。你想哪一个国家在面对平民的这种和平的抗议，手无寸铁的平民抗议的时候，他需要用开枪这样的手段？我前两天在看到这个，就是说国务院这个发言人秦刚哈，他在就是说这个开枪事件回答的时候，他就讲，我无法证实这些照片的真实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哪里发生了违法犯罪事件，有关的部门和执法人员就有权利依法予以处置。 这么强硬的这种口气。
你刚才谈到这个照片的真实性，我想大部分人对网上流传的这个藏民被枪杀呀，遭到镇压的这个照片的真实性，很多人他不会怀疑。但是呢，有很多人甚至很多网民对这个网上新华网上发表的一些好像是有西藏的暴徒啊在街头出现的情景，那些照片的真实性有人提出很大的怀疑，是吗？
这个也是我想就是说共产党的叫做什么呢，历史的名声造成的。从89年那一次他就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一次他是怎么做的呢？至少有一件事情他到现在已经叫做什么呢，叫做露馅了，百密一疏。就说有一个泰国的华侨，当时呢他是在拉萨呢在那边学习旅游。那么他当时呢跟其他的那些外国人一起呢被集中在那个叫八角街派出所。那么后来他就看到，就是说抓了一群人进来，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刀。那么他到了那儿以后呢，诶，他把这身上的藏服一脱，他穿上这个警服了。当时这个华侨就说这个泰国华侨就吓一大跳，就说这个里面肯定是有重大的阴谋的。那而且就说这个中领馆呢对外呢他也发布了一些这个照片。那么等他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以后呢，第二组再发出来的照片，同样的照片呢，那个人就给消失了。而且还有一些更加就说可疑的地方。就是说当时那个暴力事件发生的时候呢，都是一些20多岁的这些年轻人，就他们那个组织的那个行动的那个非常的迅捷，连打人的那个石头都是事先在那个街上都已经准备好，连规格大小都是统一的。
有很多人巡逻，如果有那么多石头在那里肯定会被发现。
对，就那么多的石头。所谓的这种骚乱或者这个事件的发生最厉害的那天是3月13号。但是中央台后来他就是公布所谓的西藏打砸抢烧事件内的这种时间是什么，是3月21号，就是说整整过了一个星期。那么这一个星期之中发生了什么，你如果是当时就拍到了这么有力的证据，你为什么当时不放？而且就说如果他暴徒他真的已经发了疯的开始去砸这些商店，开始去干这些打砸抢的坏事的时候，他怎么允许你这么从容的这么近距离的把他打砸抢的这种过程整个从头到尾拍下来？当时候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既然他能去砸那个商店，他为什么不把你这摄像机给你砸了？就说种种的这些疑问，就让国际社会说实在的，没有人真正的把中共所说的这一切呢当真。但是在中国的境内，因为你很难看到其他的这种东西，你一看到这种一面之词的时候，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了。而且那些暴力的打砸抢的图画呢，确实就是说非常让人气愤，让人一看这个情绪就上来了，也不再去追究是真是假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就提出来，就是说这一类的这种手法呀，就说你刚才提到的近距离的他这种犯罪为什么没有制止？大部分所有记者的照相机里面的胶卷啊，或者说摄像机，所有的都会被收回去了哈。那大家就提到另外一个事件，那就是天安门自焚事件。
我觉得确实就是说从手法上非常非常的类似，就说他要镇压一个群体的时候，他用的手法是先给你扣一个不存在的帽子，然后他就闭着眼睛用这个帽子来打你。你比如说他今天他要栽赃这个西藏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先给你扣一个你是达赖要搞分裂，然后就因为你是分裂分子，那我怎么样我都是有正义的，我要维护祖国的所谓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其实达赖反复的去强调，我不寻求独立，我们是希望只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自治。那么就说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也是一样，法轮功强调了多少次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目的，我们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修炼的团体。那他不管，他先给你搞弄一个搞政治的这种帽子给你打上，然后再去打你，然后搞政治这个罪名还不足以煽动民愤的时候，他就策划了就是说01年的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实际上天安门自焚事件当中呢也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破绽呢，就是说有心人稍微留心一下呢也可以看到。那么就说其实就说最大的破绽，但是很多人都不去想的一个破绽，就是在于哪儿呢，就说根据他自己的官方的报道，那自焚发生了1分钟之内他就已经把火都给灭了，所以他把那个人当时那个叫所谓叫那个王进东他是救下来了。 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机子不是事先架好的，你连架机子都来不及，你怎么可能拍到那么完整的画面呢？就说这是一个最大的这么大的一个破绽，但是呢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一看那么恐怖的这种画面啊，那个小姑娘也被烧死了，这个人被烧得焦黑了，然后喊着一些很可笑的这种口号，那么大家对于法轮功的这种所谓的荒谬啊，所谓的残害生命啊，这种仇恨一下就被煽动起来了，没有人再去追究这些事情。
那么就是在这个镇压事件两周之后呢，其实是国际压力很大了。那中共政府呢，他是组织了一个外国媒体调查，就是说记者团吧，到西藏去采访。在经过那个大昭寺啊，采访的时候有30多个年轻的喇嘛，他们不畏生死呢，就向他们这些媒体的记者高喊说，西藏没有自由。你也看到了这条消息吧？
对，这个消息就是说他安排所有的外国媒体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提这是一个安排好的报道。那么所有人都明白，一个安排好的一个采访，你根本就没有自由说我想去采访谁就采访谁，你怎么可能拿到真实的消息呢？你看到的一切一定是官方计划好了让你看到的。那么当然他唯一的这个意外呢，就是说这些30多个藏神呢突然冲出来对着这个镜头高喊，实际上他们非常知道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为了把西藏的这种真实的情况传出来呢，所以他们不畏生死。就说这个，那后来当时可能有的记者，有的是用藏语喊的，又用汉语喊，不清楚，但是录下来了。后来现在网上都发不出来，他们找人去听，找那个人去翻译，然后通通在网上发不出来。
这次镇压事件发生之后呢，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海外的一些留学生哈，他们的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得到一些消息，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报道哈，就是说有很多地方的留学生，他们打算要上街去游行，说要告诉人们西藏的真相，反对这个西藏分裂祖国。
在海外的，就说在悉尼的华人圈吧，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的这个主席，这个协会的主席呢，学生会的这个主席呢，是直接从中领馆拿钱的，这个是公开的秘密。那么所以就是说中国留学生所谓自发的出来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自发的呢？这里面就首先就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跟他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
对，所以就说非常可悲。共产党的教育呢，第一他就是说是这种暴力，他不去提倡宽容，不去提倡怎么，他就说你看从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流传的很广的这个四句话，就要对待什么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对待同志才要春天般的温暖。所以他就一旦把你定性为敌人的时候，而且现在他用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他把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啊，反共就是反华，反华就是反共，共产党就等同于中国，他把这些概念一混呢，然后他有意的在媒体当中呢去煽动对于西方的这种仇恨，对于达赖的这种仇恨。那么这些东西多年的精心栽培呢，就可以说在今天可能就开花结果
了。除了这些留学生啊，这些年轻的孩子，还有一些网上的愤青之外，我想我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大陆的甚至是海外的，他们会有一种不理解，就觉得西藏人怎么老是闹事啊，你看我们政府给他钱啊，给他们这种经济发展的机会，然后修了青藏铁路去了西藏，让你们享受到了经济的繁荣，那你们还闹什么事，闹什么独立了。所以就是说这种认识和理解其实不是一两个人。那么基于这一点，我想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回过头来谈一下，就是说西藏人他为什么要抗暴，他为什么要反抗，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他们的问题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哈，跟中华民族跟所谓的汉人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呢到今天为止可能很多汉人呢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于共产党他跟世界上所有的政党都不一样，这个九评共产党里面这个讲得很好，他不但是就是说他不但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政党，他要管政治层面的事情，实际上他自己 他要管人灵魂层面的事情，要管人宗教信仰这个层面上的事情。他虽然自己号称他是无神论，他不相信神，实际上他把他的那个无神论的那个共产主义的那个意识形态呀，要凌驾于所有其他的信仰之上，他要当作比那些信仰更加神圣的信仰，或者更加必须要强制推进的信仰去推进。所以他在那么西藏呢，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民族，自己的一个文化，而且它就几乎是全民信教，它有成千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就说在一个全民信教 的地方，那么他们对于宗教有非常深厚的这种可以就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生生世世就是这样过来的。那么对于来世，对于他们对于自己灵魂的关注，可能比对于现实的关注要大得多得多。那么对于这一条呢，共产党他是不能够理解
的。我们都知道藏人他是信佛的，藏传佛教，他关注的是个体，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关注的是来生。其实我看他们其实更关注的，就是说更希望得到的，他们重视的是他们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也就是今天达赖在世界上谈到的西藏的文化正遭到灭绝，这一点才是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不是？
对，去年六七月份吧，达赖到澳洲来访问过一次，当时他就讲，再这样下去，不出15年，西藏的这个文化就完全可能走向灭绝。他最关注的呢，就是说这一点，说啊，现在很多人就提共产党那个时候砸了多少个庙宇，西藏97%的庙宇都被砸了，几千座剩几十座了。
其实对藏人来讲啊，他整个地区呢，就是说附属于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政权，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所谓的就是说你属于哪个国家或者说你属于哪个朝代呢，他也只是形式上的一种附属关系，但是。他在西藏本地呢，他是有这种自治的这种自由和权利的。我想就是说，是不是中共他在接手这个西藏之后，他就是除了你的形式上的这种依附关系之外呢，他在你的精神上各个层面都要你彻底的抛弃你原来民族当中所不有的东西。
对，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就是非常邪恶的地方，它不能够允许就是说其他的这种你真正的有信仰的，真正的就是说在它这个意识形态之外的东西呢能够存在。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个西藏的问题哈，你认为到底能不能解决，藏人跟汉人之间能不能和平共处？
在历史上看来，有时候有一些小的这个纷争，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大家就是说是一个很和睦的共处的一个关系，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有了问题呢，其实就是共产党所谓去解放这个西藏以后，他对这个西藏进行的这种种族灭绝式的，他不仅是文化，实际上对于就是说人的生命的屠杀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共产党他自己的这个西藏军区这个机密文件自己就透露，在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就说这么短短的一点，就是说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呢，他就镇压了87000多西藏人。事实上呢，你就看一下西藏的这种历史，再看一下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所做的事情，再看一下就是说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这种关系，他在执政这么多年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他不仅是西藏人民的敌人，他也是中华民族的敌人。那么共产党的问题一去掉之后呢，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西藏问题呢一直是国际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镇压事件呢发生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人权呢跟奥运呢这个话题就是说是所有的媒体讨论的相当热烈的一个话题了。
对啊，就是说本来你今年就是说中共要举办奥运会，那么在他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就承诺我们如果得到了这个奥运会的主办权呢，我们将改善人权。那么全世界呢， 现在也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他的人权不但没有改善，他反而为了举办这个奥运呢，他是加紧了对国内人民的镇压。那么全世界本来就在聚焦这个问题，结果一下子出来就说在举办奥运还剩几个月的时间呢，他突然出现了就是说开枪镇压西藏人民这样一个恶性的这样一个暴力的事件，那当然在全世界就是说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弹。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很多国家的政府政客
现在总统和总理已经说不参加奥运了，
对，就要重新去考虑。你看现在这个捷克的总理、爱沙尼亚的总理、德国的总理和外长呢，他们对，也是明确的表示不去参加这个奥运。法国的总统呢，也提出，就是说他不排除去抵制奥运开幕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其实早就有人把这个北京奥运跟这个德国纳粹举办的慕尼黑的奥运进行比较。
也是这两天你打开这个新华网去看哈，它就保证有两个焦点，一个就是不断的在那儿重复关于西藏事件的所谓的真相，国际社会又怎么支持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个行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驳斥啊，说现在把这个奥运和希特勒的北京奥运和希特勒的奥运就说联系起来是多么荒谬的一个事情。那么你知道中共的他一贯的政策，就是凡是有什么负面的消息，他是能压就压，到他已经压不住在新华网头条去公开的去反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他在国际上遇到的压力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他已经不能够假装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他假装没有听见国际社会这种舆论上的这种谴责的声音了。
那么这件事情的出现，你认为对中共政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它的影响可能会是比较深远的，也可能我们现在一时还看不到。其实进入2008年以来呢，很多人都在讲今年可能是中共政权的一个多事之秋。实际上就说天灭中共这个口号呢，可能已经喊了好几年了。那么在天灭中共，如果真的是老天爷要灭他的话，那么在这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发生要发展。那么照理说马上就要过几个月就要开奥运会了，中共他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持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和稳定，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他权衡来权衡去，他还是选择了这种开枪镇压。一个呢，我觉得是他的本性造成的，一个呢确实就是说他现在的这种统治啊，已经遇到了相当大的危机，相当大的挑战。他不光是在西藏，实际上在就是说在内陆吧，在中国大陆
很多地方、
那么就是说来自其他的这种维权的民众啊，来自你看现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啊，他都已经摁不平。总爆发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可能会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西藏事件呢，可能是这许许多多导火索当中的呢一个而已。
也就是说西藏镇压事件呢，可以说是中共统治啊他遇到了这种深层危机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已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现在离北京奥运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目前来讲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呢并不是中国的奥运，而是中国的人权。实际上呢，遭到中共残酷镇压的不只是藏民，还有大量大陆的访民、宗教和异议人士。如此毫无顾忌的践踏人权，并且不顾及奥运精神的这么一个政府，它真的能够举办一场和平的奥运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好，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